欢迎收听斯伯真讲道集，这是第1529号讲道，来救基督的有力理由。1880年3月21日，都市会幕教堂周日上午正道，马可福音3章8节，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土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世上大人物的反对终究没有阻挡基督的事业。身为宗教领袖的法利赛人伙同执政的西律党人想要杀害耶稣，然而就在他们的愤怒达到极点时，拥挤在救主身边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因此，亲爱的朋友们，即使那些大人物、有学问的人和名义上的宗教人士反对基督的简单福音，我们也不要有半点灰心。整个世界不会沉迷于法利赛人的精辖，也不会局限于哲学家的新潮幻想。即使有的人不愿拥有我们的救主，但其他人愿意，神永恒的旨意必定建立，他受膏者的国必定来到。尽管那些大人物拒绝我们的主耶稣，可是那些普通人欢喜听他，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主喜悦继续从他们当中聚集一群人。尽管这些人在世界上贫穷，却在信上富足，荣耀归于神。亲爱的朋友，我要让你料想到有这种反对，把它当作是将来之祝福的记号。不要害怕乌云，那只是预示要下雨了。三月天也许还是狂风呼啸，四月天也许有雨水滋润万物，但是五月的鲜花和秋天各种果子的收获会来到，并且是通过上述方式来到的。当继续在圣洁信心的宁静中服侍你的神，尽管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然而你必活着看到主的手不会收回。那些蜂拥到基督面前的人并非都出于正确的动机，我也不会假定他们是这样的。无疑有的人是出于无聊的好奇，其他人来听他会说什么，却没有准备信靠他。我们知道很多人来是为了吃饼和鱼得饱，因各种最唯利是图的动机受到影响。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还是有很多人来找耶稣，因他们听说了他所做的各种大事，希望他也会对他们做同样的事。因为来的大多数人都是有病的、受瘟疫之苦和被疾病折磨的人，他们来的时候想着也许摸一下耶稣就能脱离一切苦难了，他们得到了这一恩赐，荣耀了主的名。因此我不会给人群里的人分类，但是我也要提醒你们，绝不要期望所有来听福音的人都会领受福音。就像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也同样建立了他的教会，这是一群被招出来的人。主耶和华从听到的人中挑选了他们，好让他们变成一个由信徒组成的教会。拣选和分别的过程一直在进行，禾场上的一大堆麦子每天都在被扬净，好把金色的麦子和无用的糠分开。知识鉴于当前的目的，我们现在把那些从字面意义上来救基督的人看作是那种从属灵意义上来救他的人。我相信此刻在场的许多人都好像当时的那些人，为了同样的原因来到耶稣面前，即他们听说了他所做的大事。所以马上开始我们的工作吧。这里有三点要说明。首先是吸引，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其次是聚集，他们来到他这里；第三，上下文向我们表明吸引和聚集的结果。经上说他治好了许多人， 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以吸引，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亲爱的听众们，这些人的情况和你的相似，你们中很少有人没有听过耶稣基督所做的大事。首先让我们注意，这些人在听的时候有几分相信。传言说一个人医好了瞎眼的、瘫痪的和患麻风病的人，于是他们就把这些说法当成事实接受了。一个瘸腿的人说自己怎样在得到医治后好像兔子一样跳起来，一个瞎眼的人宣称自己的眼睛被睁开了。当这些神迹被口口相传时，这些人就信以为真了。我知道甚至你们当中那些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也相信四福音书里有关耶稣所行之神迹的记载，你深信这些记载是真实的，你相信主耶稣的确治好了患病的，甚至真的叫死人复活，赶出了群鬼，你也接受了福音的伟大宣言，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既然你已经相信那么多了，你就当相信更多的事。我祈求圣灵此时就带领你有更进一步的信心。如果你已经走这么远了，那接下来你要做的最合理的事情就是将你的情况带到他面前，信靠他来医治你。我深信我可以跟在场的许多人一起更详细说明其信仰。你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为众人成就了各种伟大属灵的神迹，你听说了有关大罪人的事，他们坚硬的心被软化了，他们的品性被改变了，他们的生命被更新了，他们的罪被赦免了。你见过这样的人吗？你见过这样的人不是吗？恩典之举曾成就在你自己的兄弟身上，亦或是一些亲密的朋友身上，也许是一些声名狼藉的公众人物身上。你知道很多这样的例子，你相信他们是出于神圣恩典的真正神迹，你不认为重生得救完全是错觉，你还不至于这般不信。其实你并非不信，非但如此，你还充满了热切的仰慕之心，且感到一定程度想要自己得救的渴望。当你坐在这里的时候，你常常说，是的，我相信事实就是如此，愿神大能的恩典更新我，使我可以摸到救主的一双穗子，好让我这样的人也能蒙他拯救。既然你都相信这么多，那么无论如何你也应当相信更多的事。我是说你应当继续信靠那位已经成就了这些大事的主，将你的情况放在他的手上托付给他，这是追求目标的合法途径。一个人相信某种药物、某种药很有疗效，并且他知道自己所患的疾病正是这些能治的、这药能治的，看来没有人需要说下一步是你应该亲自试试那药吧。然而让我忧伤的是，你们当中有这么多人都没有尽到能让你得救的这一点，却徘徊在信心的边缘。你看到了生命水的河，也希望去喝，因为你确定它会让你止渴。然而你眼望流淌的溪水，却身处灭亡的危险中。哦，圣灵啊，求你除去罪的疯狂，教人真正的智慧。许多来到耶稣跟前的人感觉到自己受到了吸引，因为他们听说了他所做的大事，并且相信这些事。不过他们继续迈出了我前面指出的第二步，他们根据自己所听到的事得出结论，认为自己是可以有指望的。他们说，他不是已经在其他人身上行了这些大事吗？为什么他不会在我们身上行同样仁慈的神迹呢？瘫痪的人说，像我一样的那个病人已经康复了， 要是我能够靠近耶稣，引起他的注意，那他肯定也会使我复原的。瞎眼的人说，他医治了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只要我能够坐在他会经过的地方，大声呼喊，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他也会开我的双眼。他们无法立刻就确定他会医治自己，因为他医治一个人这件事本身不能证明他会医治另一个人，但是他们进一步得知，他喜爱连续，他温柔恩慈，很容易被打动，所以他们推断，如果这样一个人有能力成就这种仁慈的神迹，且明显有意愿这样做，那他们只要来就近他，他们就会得享他医治的大能。哦，愿我那些为重生得救的听众会在此时就采取合理的行动，得出同样的结论。亲爱的朋友，我祈求神帮助你看到这些人是多么的明智，好让你可以效法他们。对我来说，这就像计算数学命题一样清楚明了。耶稣拯救了像我一样的人，所以他能够拯救我。信靠他就好比吃有益的东西，当你知道这样做是好的，知道自己需要这样做时，你这样做就是合情合理的行为。又好比喝能止渴的水，当你意识到它能止渴，你也需要喝水时，你就会去喝。愿你的心会说，耶稣基督已经行了各种恩典之功，显然他愿意做的更多，那就让我来到他面前，将自己交托在他手中吧。如果这是冷静沉着思考的时刻，圣灵也让智慧运行在我们心里，那结果就会再次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来到他那里。还有一步值得一提，无疑迫使这些人来就近他的部分原因在于其悲惨的处境。他们有些人因身体患病而浑身疼痛，其他人则因瞎眼、瘸腿、跛脚或手臂枯干而遭受贫困和不幸。他们都渴慕从身体的疾患和由此而来的贫困中被拯救出来，既已信服自己的情况和那些已蒙基督医治之人的情况相似，他们就迫切渴望看到他能为自己做什么。现在我知道自己可以呼求听到的人就近基督，直到我的嗓子哑了为止，但是没有人会来，除了那些感觉自己需要他的人。但是我亲爱的未得救的听众啊，你们需要他，无论你们是否知道这一点，你身上有一种病，他已经致使你在属灵上死了，很快他会将你带入地狱，除非耶稣以慈爱对你，否则你们当中最道德的人或最友善的人心中也有瘟疫，他会让你永远毁灭。耶稣必须拯救你，否则你就是失丧的，你们当中谁也没有指望，除非那指望从他而来。你知道这一点吗？如果知道，你就要立刻来救主这里。你还不知道这一点吗？如果，那就相信他是如此的，因为他的确如此。要让这样的信念带领你去寻求他的面。但请记住，这些人来并非只是因为自己生病了，或者感觉到自己生病了，也是因为他们早就知道，感觉到自己的病情，一直待在家里。也许他们已经求助过别的医生，或者去过毕士大的池边，或者去过另外一些著名的泉水。他们来到耶稣这里，因为他们知道且感觉到自己的需要，也意识到耶稣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因罪受苦的听众啊， 那就来到耶稣这里吧，因为无论你的境况如何，他都能够应对。你因为心硬而受困扰吗？他借着其圣灵能拿走实心，赐给你一颗肉心。你的困难是不信吗？你不能明白神的真理，但是主耶稣能够使生来瞎眼的人睁开眼睛。你是缺乏能力吗？你的手枯干了吗？主能够吩咐枯干的手伸出来，事就这样成了。你们谁也不可能有任何道德或属灵的疾病能抵挡我伟大主的能力，只要你来到他面前，他就能够并愿意使你一切都复原。他已经医治了许多跟你一样糟糕、一样绝望的疾病，在关于他医治的记录中，有和你一样的例子，有的情形甚至比你的病更难治。放心吧，他能够再次做他已经做过的，因为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的臂膀并没有缩短，以致不能救你。无论罪能走到哪儿，他都能到那里，将那些被撒旦赶到地狱边缘的人拉回来。现在要理智，根据这一事实采取行动。愿神的灵引领你明白，然后你会说，今天我也要像那些人一样，听见耶稣所做的大事，就来到他那里。愿神保守你如此行。是的，他会恩准这事，因为他的话绝不会突然返回。二、聚集。其次，我要你想想这聚集。我们已见识了这种吸引，让我们现在来看看他将谁吸引到了一起。他们来到他那里，请注意，知识听不能使他们感到满足。希望我能用同样的话谈论所有听我讲道的人。这些人听到了基督所行之事，他们说，这是好消息啊，再跟我们说一遍吧，我不会对此感到惊讶。他们得知主开了一个瞎子的眼睛，听说此事的一个瞎眼人大喊起来，多么让人高兴的消息啊，再给我讲一遍吧。即使这个瞎眼人多次到那个说自己被医好的人家中，要他再对自己说说这事，我也不会对此感到惊讶。身患内疾的妇人也说，你说说那个得医治的人吧，再给我们讲一讲，讲一遍那神迹吧。是这样的，但如果他们接连好几个星期不停地说，跟我们说说那件事，跟我们说说那件事，然后他们就回去说，我们觉得好多了，听到这个好消息我们感到有安慰了，那你会怎么想呢？他们多傻呀，居然满足于仅仅听到别人得医治的消息，却不会为了自己到伟大医生那里得医治。前几天你不是唱道，请常常向我讲说，因我容易忘记，好像清晨的露水骤间便无踪迹。你为什么要常常听那故事呢？难道你永远都不会推断耶稣能够拯救你，所以你永远也不会为自己去他那里吗？恐怕你们有些人正满足于来到都市会幕教堂，恐怕你们正在想，我是有指望的，我总是聆听神的话语，我在定期听耶稣的福音。你说的对，但这样还不够，那些只听的人不会实际蒙福。一个饥饿的人听说有面包分发给穷人，他会说，告诉我哪里在发面包，有什么条件，我要赶紧去领一个，因为我饿昏了。 你认为那快要饿死的可怜家伙会在此耽搁一周，靠仅仅听说有关面包的事而得到喂养吗？他不会，如果他那么做的话，他会饿死的。也许他会再询问一下，说，请再跟我说一遍，明确告诉我怎么走，我要赶紧去，好像其他人那样得到宝足。但他不会期待用仅仅听说那消息来填饱肚子，他不会那么愚蠢。我感觉你们有些人在对待自己的灵魂时非常缺乏理智，我有这种感觉也是迫不得已的。哎，你们有些人几乎会唱，请告诉我这同样古老的福音，尽管你有理由担心，我会错失荣耀，在恩典如此临近时死去。但愿这种自作聪明的把戏会结束，不要觉得我很严厉，我只是诚实而已。继续听神的话语，却拒绝顺服其呼召，再也没有比这更自作聪明的了。愿神的恩典带领你立刻来到耶稣面前，不要只是听听而已，当转脸仰望基督，接受他的伟大救恩。接着我们看到，这些人没有干等着，直到耶稣来到他们身边。我们常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等待耶稣来到我们身边，一种得到普遍认同的邪恶，貌似谦卑顺服，实则悖逆不信。我知道有人传讲过，我们要在律例池边等待，盼望某日有天使来搅动池子，我们就会跳进去。通常这样说的人都不是最成功的得灵魂之人。这一事实让我想起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苏格兰人，他曾多年聆听一个圣公会牧师的布道，最后当唐纳德放弃圣公会准备离开时，这个牧师去问他，唐纳德，为什么你不来教会了呢？因为我要得救，但我对你没有好感。牧师说，你应该等在池子旁边。唐纳德说，我已经在池子旁边等很久了。但是唐纳德，你知道那个在池子边上等待的人最终被治愈了？是的啊，是的，先生，但他受到了一些鼓励，因为他看见了一些人在他前面进去了。可是我这些年都在你的池子边等待，却没看见一个跳进去，所以我不再等待了。唐纳德是对的，没人能冒得起这么可怕的风险，抱着对某种毫无保证之救恩的一线希望而继续悖逆。福音的传讲没有教导我们在池子边上等待，我要你们特别注意这一事实。看见躺在毕士大池子边的众人了吗？那天早上，当耶稣穿过那五个廊子时，他做了什么？你这有病的却还在池边等待的人啊，听听吧，他说的是耐心等待吗？他根本没有提到这样的字眼，相反，他在最绝望的人中挑了一个，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这就是福音，信而得活乃神的命令。我们的主此刻借着他的福音来到这里，他没有对你说等待等待等待，而是说，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现在就当相信耶稣，因为信耶稣的人有永生。当仰望他而得救，传到你耳中的福音是来自耶稣本人的声音，伴随着他自己的神圣大能。如果你感觉到他是这样的，你就会顺服他。现在你必会寻见救恩，不要再等待了。这些人没有等着耶稣到他们那里去，相反， 当他们听到耶稣所行的大事时，他们就来到他跟前。愿你在圣灵的带领下做同样的事。再来看看，这些人并没有止步于他的门徒。撒旦会把人引向牧师、传福音的人或其他杰出的信徒，试图借此阻止他们到基督那里去。人们在听到时会受到感动，这时他们会说，我应该和某个基督徒谈谈，这很好，但说到底，这并不是福音所命令的事，你要信靠主。跟仆人说话还不够，有人会说，但是我想到问询事去，很好，我不会谴责这种做法，但对一个正在寻求的罪人来说，最好的问询事就是他自己的内室，在那里他可以直接寻求主，没有人介入他和他的救主之间。哦，就算你能够找到世上最真诚、最有思想的圣徒，也能把其中12个人关在你家里，昼夜跟他们交谈，那也对你毫无益处。如果因此阻挡了你直接去就近耶稣基督，那甚至还会对你有害处呢。在人里面没有救恩，牧师绝不能被误以为是祭司，我会摆脱自己是祭司的想法，就像保罗甩掉手上的毒蛇一样。我常常说，我宁愿被称作魔鬼，也不愿被称作祭司。如果它意味着我在基督徒所共有的祭司身份之外有任何祭司职分或赦罪或传递恩典的能力，我的职责是高举耶稣，而不是高举我自己或者我的弟兄们。我不敢说看哪祭司，看哪教会，看哪圣礼，我的一个职责是高呼看哪神的羔羊。我要指引你从所有的教会事工转向耶稣基督，这位新约的牧师，唯有他能拯救你的灵魂。这些人没有与门徒待在一起是明智的，因为他们不能满足其各样的需求，他们没有安息在与童女玛利亚或彼得或雅各或约翰的团契中，他们赶紧立刻来到主耶稣面前，要亲自摸到我们可称颂的主本人。在这一方面，我要你们都效法他们，愿你们会悄悄走开，悄悄去，悄悄去就近耶稣，悄悄回到家中，因为耶稣等着拯救你们。唯独到耶稣那里，因为能让你心生指望的乃是他所行的大事，而非我们这从此所做的可怜事。我们再来看这些挤在人群中来到耶稣身边的人，想必是丢下了他们手中的工作，我不知道他们的农场、他们的橄榄园、他们的牛群、他们的店铺都会变成什么样，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为了去耶稣那里而丢下了这些。我们没有建议任何人忽略其工作和每日的职责，但我要说的是，当一个人的灵魂还没有得救时，如果他忽略了任何事直到灵魂得救，那他不会因此受到责备。那位清早起来带着水罐从井里打水的妇人正在做非常有用且合宜的事，因为我敢说家里的人需要水喝，但在他听到基督的话之后，经上说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家里的一些人也许会说，妇人水呢，但他会回答说，我顾不上那可怜的水罐了，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哦，如果是为了找到基督你留下水罐子，那你一定可以被原谅， 在灵魂的愁苦中做工的人啊，如果你驾车出门了，却在为救恩祷告时让马静静地站在大街上，那谁会为此责备你呢？如果发动机在司炉工呼求怜悯时熄火了，或者梭子在纺织工祈求赦免时停下了，那也有理由说明其这么做是正当的，不对吗？如果店铺在店主寻求救主时比平时晚开一小时，是的，只要有一个灵魂寻求基督，哪怕参议院停止了议事，国家所有的商业都停滞了，那也值得啊！人类的生意怎能与灵魂得救相提并论呢？眼下各地的选举占据了人们的心思，但有一件事远比这更重要，那就是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与此相比，那些选举又算得了什么呢？你们是天堂的候选人，永恒的拣选比天下所有其他的选举更重要，因为当所有其他一切都消逝时，这必须是永存的。当与玛利亚一起关注这一必要的事，哪怕你确实会暂时忽略马大以为是紧急的家务之需。愿你首先关注自己的灵魂，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这些人大多数也是从很远的地方来，有的来自南方从犹太来，有的来自北方从推罗西顿来，有的横跨约旦河而来，有的来自以东的山地，崎岖的道路和深深的河流都不能阻挡这些决心要来救基督的人们。灵魂啊，如果你需要基督，那就不要被任何事情阻挡，即使在灵魂与基督之间有七重地狱，需要穿过期间所有的烈火才能来到基督面前，那也是值得的。因为一旦你来到他那里，你就会得到拯救和永生。我恳求你不要停息，直到你排除万难，开辟出一条道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耶稣有丰富的怜悯，他会大大奖赏那些迫切来到他面前的人。哦，无论你身处多么遥远之地，都要到主面前来吧，因为看见他就足以回报所有艰辛的旅程了。当他们迫切想要找到救主时，我很高兴看到其焦急之心所生发出来的圣洁智慧。为了得救，他们什么都愿意做。我记得多年前，那时圣经还不像现在这么普遍，有一个穷人深切感到自己需要基督，渴望读到神的话语，于是他到店里询问二手圣经的价格，就是他们手头有的最便宜最旧的那种。哇，他摇着头说，我没有足够的钱来买，但是如果你们愿意从周六晚上到下周一早上借给我，那我一定会非常爱惜书，这样既不耽误你们售书，我也可以读一部分。一旦得到了别人善意借给他的书，他就会全神贯注于这本宝贵的书，直到还书的时间，且如此寻求要找到基督。哦，你有圣经，你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有半打圣经，但从来没有看过一眼，落在这些书上的灰尘在谴责你，你不费力就能达至救主，神会救你摆脱这种粗心大意，但愿无论谁反对，你都下定决心来到他面前，要渴慕聆听他的话语，哪怕为此你需要走很远的路，几乎被人群挤扁。当你听到福音的时候，要呼求神祝福他，尽管黑暗的想法会聚集，撒旦也企图逼你退后，却不可偏离你的目标，要奋力挤进天国和圣洁。主耶稣绝不会在一个人身上成就了寻求救主的决心后 又容许他灭亡。有一件事我要你特别注意，这些可怜人是带着各种疾病来到耶稣这里的，我知道他们的确如此，因为我们读到他们拥挤他，想要摸他，他就使得他们痊愈了。现在假设他们说，除非我痊愈了，否则我不会来的，那么当然他们根本就不需要来了。对他们而言，我们的主就是多余的，然而并非如此。那些瞎眼的就瞎着眼睛来了，那瘸腿的就尽力一瘸一拐的来了，那中风的就摇摇晃晃的来了，但是他们来了。有各种悲惨抱怨的可怜人，甚至那些里面住着恶鬼的人，都照着他们原本的样子来了。我想让每一个还没有来就近基督的人都明白这一点，只需按照自己原本的样子来。你是酒鬼吗？你必须戒酒，但你必须作为酒鬼来到他跟前，以帮助你戒掉他。你过着不洁的生活吗？那就来信靠基督，带着你不洁的样子，信靠基督来使你洁净。你是不诚实的人吗？当以不诚实的样子来就近他，好让他使你诚实。不要试图让自己适于得救，因为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作为时尚的人，谁都不适于得救；作为污秽之人，谁都不适于得洁净；作为病人，谁都不适于得医治。当来到救主面前，就按照你原本的样子来。当理解下面这首赞美诗的灵意，来啊，贫乏有罪的，来啊，可恶赤裸的，你来时不会过于污秽，就照你原本的样子来。如果你以为自己有必要先开始这工作，那么就等于在暗示，除非你开始了这工作，否则主耶稣就什么都做不了。难道你会认为他不能完全胜任而需要从你得帮助吗？难道他是如此可怜的一位救主，以至于在你使他能做工之前，他什么都做不了吗？不要这么想，却要近前来。你听说过他行的伟大奇事，那就现在来到他跟前吧，好让那同样伟大的事也可以行在你的身上。三，结果。关于这点我不会讲太多。在所有来到我们主跟前的人中，尽管人数众多，却没有人被拒绝，连一个也没有。创世以来，可曾有过一个灵魂从救主的门前被赶走了吗？哦，当在加特讲说这事，即使基督曾赶走一个罪人，也当在亚斯基伦的街上发布，因为那样敌人就可以理所当然的因击败福音而欢乐了。每当你听说有人来救他却被他抛弃时，就让这消息响彻地狱的走廊，让每一个魔鬼因听到基督违背其应许，不符合其品格而快乐起舞吧。我敢一直挑战，我敢挑战天上、地上和地狱，看看谁能找出一个案例，说明我们的主曾赶走一个信靠他的灵魂。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人曾被拒绝，所以全都被医治了。甚至现在信靠基督的人，甚至现在信靠基督的所有人，也会罪得赦免，病得医治。反对的人说，啊，你把信心当作得救之路来传讲呀。我们接受这一指控，且以此为荣，因为信心确实拯救人，这是最真实的。但你应吩咐人们行善以致得救呀。 看这里，好心的先生，如果信靠耶稣的人不做善功，如果这种信心不能使他们成为有道德、诚实、清醒、圣洁的人，那我认同你的观点。但当我们能用大量证据证明这种只涉及信心不涉及行为的传讲是美德和圣洁最有效动因时，谁还敢断言信心的教义不能使人洁净并成圣呢？那些高喊行为行为行为的人通常是缺乏这种东西的。还记得劳德的时代及其天主教士的讲道吗？除了好色邪荡的骑士，有谁会追随这样的神学呢？那些传靠恩典得救的，在这个国家除了最敬虔的清教徒还能是谁呢？除了说他们过于严守善良，过于恪守安息日，在神面前的行为过于庄严，没有人能对他们提出任何指责。希望在我们所有人身上都能挑剔出同样的毛病，如果那是邪恶的，那我们打算变得更邪恶一些。哦，你这流血的羔羊，若我们谈论道德，极大的道德就是你，极大的道德就是爱你。除非主耶稣借着自己的圣灵赐予我们一颗信靠他的心，把他当作且唯独把他当作我们的救恩，否则这种爱的神圣道德怎能成就在我们里面呢？有一件事我不得不提，那就是当每一个来到基督这里的人得到医治后，这种吸引力就随之增加了。假如有500人得到了医治，那么当人们前来又多了100人受益，就有600人去吸引其他人了。第二天要是多了100人被医治，就有700人去吸引其他人了。创世以来从没有任何一刻如同这个清晨那样有如此多理由说服罪人来救基督。想想吧，主所拯救的每一个灵魂都在有力地说明他能够救你。在哲学辩论中，如果我们发现一个事实，就会把它记下来，但是我们不敢从中做任何引申，因为一个孤立的事件不能证明普遍的规律。当我们有了两三达的事实后，我们说源自这些事实的一般推论是如此这般的，一个规律就此得到了证实。假如我们能够收集两三百个这样的事实，那我们就真的确证了。现在1800多年过去了，在此期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直在拯救罪人，他现在拯救的罪人比以前更多，他们依然在来，他们依然来，他依然拯救他们。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在说明你应该来。哦，亲爱的听众啊，你在哪里？就是神要借着这个讲道祝福你的那个人，当立刻就来说，我也要全心全意信靠他，因为他有能力拯救我。那么在这奇妙医治的一长串名单里又会增加一名。愿主恩准这事成就，颂赞必将归于他。恳求那些从未来就近耶稣的人立刻来到他这里，这是真实艰难和迫切的事工。现在我渴望花几分钟时间这样做，愿神的圣灵帮助我。我亲爱的听众，如果你常听说基督所行的事，自己却从未来到他面前，好让他在你身上做同样的慈爱之功，那我恳求你不要再受阻挡了。首先要因他的名再邀请你而来。耶稣，一位救主，你有罪，但他有赦罪之恩。当来到他面前，你会受到欢迎。一个罪人和一位救主， 还有比这更适宜走到一起的两样东西吗？他的名字也是基督，即受膏者。现在神已经用大能膏他去拯救，委托他去拯救，他必须且愿意通过拯救那些到他面前来的人履行其至高的职分。他的任务是拯救，你可以肯定他不是空有其名，也不会徒劳地假装成他原本不是的那种人。那就来吧，当来救他。他是真正罪人的真正救主，他是神所差派的救主。将你灵魂的事交托给他照管吧。让我说，他的名字好像银铃响起，其旋律在说，来吧，欢迎前来，来吧，欢迎来到耶稣基督跟前。我们的主，我们主的大能应该也会鼓励你来救他。关于这一点我已经说过了，从未有什么东西能阻挡他，狂风大浪都顺服他，就是群鬼也在他面前逃走了。你来吧，他有大能拯救你，所以来吧，将你的灵魂完全维系在他身上，接下来就让他的品格吸引你吧。从来没有谁像基督那样有如此丰富的爱，他对前来的罪人不会说严厉的话语，他慷慨地怜悯他们，不会责备。他难道没有说我仁爱地接受他们，白白地爱他们？哦，来救耶稣吧，律法已经因人的悖逆受到损坏，我不是在用这种支离破碎的律法护照你来救摩西，在神脚下承受雷鸣般的愤怒，我是在用耶稣被钉的双手和敞开的肋旁恳求灵魂来到他这里，也借此邀请你来救他。当来到耶稣这里，因为神已经使赦免罪人成为他的荣耀。君士坦丁大帝有一位特别疼爱的儿子，希望国人都尊敬他，所以在儿子还是孩子时就让他签署赦罪令和特许状，好让国王的各项仁慈法令都有王子的签名。以马内利王子签署了给罪魁的神圣赦免，并盖章为任，盖章为证。天上伟大的神喜爱他的儿子施恩赦免罪人，因为那样会使人爱慕他，归荣耀于他。既然拯救你会归荣耀于他，那就来到他面前吧，不要害怕。让我再次提醒你注意为了拯救罪人所做的预备。基督为了拯救他们已经死了，他流出自己的宝血来拯救他们。你认为他会让这些预备都白费吗？昨晚我因为家里的一件小事笑起来，我的三个朋友一整天都在努力为我写东西，我的妻子想让他们喝茶，就在桌上摆满了吃的东西，又用精选的鲜花来点缀。我进屋对他说，他们不能留下来喝茶，因为在孤儿院还有会议，他们说得赶回去。我承认当看到桌上的一切时我感到抱歉。我的好太太回答道，不行不行，他们不能走，他们一定得喝了茶才行，不能让我摆了一桌子的东西却没人来吃。出去把那些想跑掉的人从大路上带回来吧，勉强他们进来。于是我把他们带回来，他们绝不会不情愿坐下来一起享用。要是没人来吃善良女主人预备的东西，那会让她非常失望。这是家里的故事，但它说明我们也需要这样做。我们主的恩典供应也需要被享用，他已经摆好了桌子，他要罪人前来坐席。那位给儿子设摆 婚宴的国王是怎么说的？快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就这样，婚礼上坐满了客人，尽管他们是陌生人，却让筵席坐满了宾客。他们是零星的装饰，但他们是必要的。没人来吃婚宴，会使国王受辱，所以宾客就是必要的装饰。哦，你们这些离神最远的人啊，我主的怜悯需要你的痛苦，好让他可以解除那痛苦。他需要你的空虚，好让他可以把他的丰满赐给你，且恩上加恩。我必须再说一点，我不知道这是否对在座的人有作用，然而我希望如此。我希望你们来到耶稣这里，哪怕是为他仆人的缘故。如果我是一个正在雕像的雕塑家，那我应当感觉自己的每一刀都留下永恒的印象。所以即使我只是在坚硬的石头上稍稍动刀，也应当有进展，以保留我做工的果效。哎，我的劳苦却没有这样长久留在你们当中的一些人身上。每个主日我都尽力，却收效甚微，因为你们似乎是冰雕，一周的六天融掉了我一天的工作。这样徒劳的工作真令人疲惫。画家拿起画笔，尽管他正在制作一幅非常有难度的肖像画，然而每一笔、每一点、每一抹颜色都意味着有进展。哎，对你们中的某些人而言，我似乎是在沙上作画，一星期的潮水会冲刷掉安息日的印记。我总是在讲坛上编织那在家里没有完成的作品吗？你们不知道我们有时会多么悲伤地跟主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为了看到我们的听众重生得救，我们愿意付出一切，好让我们的主得荣耀。当人们听到我们的呼召却没有人前来时，我们会很悲伤。如果看不到有灵魂被带到救主的脚前，那我们情愿躺下死去。前几天我读到有关一个老牧师的事，他已经传道近20年，据他所知还没有一个人重生得救，但他真的很热切，为此他祷告了很多，最后他宣布辞职，不再在那个地方传道了。他泪流满面地给出了这样的理由：我在你们中间没有益处，没有灵魂得救。也许若有另外一位牧师替代我，你们就会聆听他的呼求。无论如何，我不愿阻挡一个更有用的人来，所以我要和你们告别了。当他走出去的时候，一个名叫萨拉的老妇人说道：先生，你不能走，因为正是通过您，我在3-4年前被带到了基督面前。他说：萨拉，我以为你不在意我的事工。哦，先生，他说，那一直是我的饼和我的杯啊。妇人，他说，为什么从前你不告诉我这些？我一直在为你心碎。在那一周的时间里，有20-30人前来见证，他们已经借着他的事工寻求并且找到了救主。他所能做的就是感叹，感谢主，我不会离开我的岗位了。但是为什么你们以前不告诉我呢？要是你们告诉我该多好啊，那样我就不会有那些不眠之夜了。你们中的一些人也许已经得救了，却从未告白过这一蒙福的事实，就这样剥夺他仆人的工价，不让他有负担的心听到有安慰的消息。请问你是否在借此善待他？不过 那都过去了。你们这些还没有寻求，还没有找到救主的人啊，当我上楼单独跟主说话时，今天上午我会带什么消息回家给我的主呢？我会告诉他你不愿信靠他吗？我再次把他作为能拯救你的人摆在你面前，你会再次拒绝他吗？或者我带给主的信息是你愿意为救恩信靠他。愿神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保守你，可以给出一个明智的回答。阿们。